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 Amen。 过去的系列我们谈了七堂的讲到神行了七个，耶稣行了七个的神迹，还记得吗？昨天我们祷告会有个姐妹Kim Ki 跟我说她的 有一个姐妹来到祷告的时候她一直睡不着可是祷告完以后那一晚他就睡得很平安从来他去了很多看医生也没有办法，可是神当我们祷告就看到他的医治。 Amen Amen。 在我们这个新的系列重塑教会为什么不是说当我们换了一个系列我们的神就不行神迹，反而我们要重新的去看重新的角度来思考教会存在的意义就好比我们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到我们的眼睛有近视了或是有的人开始觉得老花了看东西不清楚了，而且好比你在教会一段时间蛮久了，你发现到教会的运作有没有需要对焦，需要走一个对的方向，好让我们教会符合神的心意。当教会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反而会看到神的同在，我们反而会看到神在我们当中会行更多的神迹。 Amen 吗？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我盼望我们走过的路里面我们会听到更多更多的见证，因为耶稣他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活在他的心意里面。在重塑教会呢，我们主要的经文提到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另外我觉得有必要让以巴弗提回到你们那里，他是我的弟兄同工和战友，也是你们差遣来服侍我供应我需用的。他说以巴弗提是我的弟兄同工和战友，弟兄分享爱，同工分担责任，战友一同作战。我们一起讲吧，弟兄分享爱，同工分担责任，战友一同作战。在教会我们都是一体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分享爱。在这个系列我们会分成三堂，今天我会跟大家走过弟兄，当然弟兄也包括姐妹。圣经常常讲到弟兄就是弟兄姐妹，在分享弟兄这个话题之前，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星期刚刚过的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土耳其的大地震。土耳其大地震呢，是在土耳其的这个东南的一个方向，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询问 我们 Every Nation 的教会有没有影响然后在我祷告的时候我听 Pastor Tim 跟我说这是我们的教会在 Istanbul 所以没有影响，但是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生命因为这场地震而离开了据说现在已经超过四万多的人已经去世。地震在这个幕后的日子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为什么？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说在幕后的日子你会看到越多越多的灾难的诞生，因为神要审判这个世界，人所做的根，人所做的功，他的罪要得到上帝的审判。而在地震在这个地方呢土耳其它活在一个96%的地震 地区，啊，整个国家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地方。那么这里说到有一个人，他说不再有安塔基亚了，这座城市的文明都被摧毁了，不再有安塔基亚。安塔基亚是哪里呢？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到安塔基亚是安提亚。安提亚教会是最初教会开始宣教的一个地方。在使徒行传呢，在第八章，当时犹太人被逼迫，他们被逼迫，他们没有家园，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然后很多的犹太人就去到了安提亚。在安提亚的时候呢，他们就把福音传给了当时的外邦人，所以安提亚教会和很多的希腊人他们在一起重建这个教会的时候，然后他们开始宣差派宣教士。当时如果你看使徒行传11章24到26节呢，有一个弟兄叫巴拿巴，巴拿巴是个被圣灵充满信心坚定的好人，那时信主的人大大增加，他又到大署去找扫罗。扫罗是谁呢？就是保罗，他的名字到第13章就改了，叫保罗。找到后呢，便带他回到安提亚，他们在教会待了一年之久，教导了许多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大家说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从安提亚开始的。从那个时刻，基督徒很多人因为他的行为，为什么被称为基督徒呢？因为他所做的，他所行的，就如耶稣的门徒一样，到处看到神迹，到处看到神的同在，他们美好的行为，他的名声就吸引了一群的人，身边的人说，这群人怎么不一样？因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我想基督徒就该是耶稣的门徒，基督徒不是信徒，基督徒不是糊里糊涂，所以基督徒是什么？耶稣的门徒。跟隔壁说，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今天呢，在土耳其，土耳其这个地方只有0.2% 的基督徒，如果你看教会的历史的时候，你发现到在公元七世纪，回教兴起的时候，开始霸占整个的在中东的地方，所以你看到很多的教会在那个时候被侵略，都开始消失，而那个时候回教的攻击，让教会的基督徒活在逼迫里面。甚至今天也有很多回教的国家，基督徒去了哪里？基督徒活在逼迫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福音开始在东方，在中东传播，传到哪里呢，从西方再传到东方，传到中国，传到非洲。我们看到神的福音在不同的地方开始被兴起，新的教会开始被建立。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在这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他们听到了，他们听到耶稣的工作。所以今天很多很多第三的世界，他们没有，他们的国家没有钱，他们很穷，没有钱看医生。但是今天你看到非洲，你看到中国，有很多的教会大复兴，为什么呢？复兴起来的时候，神迹奇事都在发生，安提亚这个地方70%的建筑物都被倒塌了，你可以想象完全整个城市都没有了。我在想，神允许在灾难发生在某个地方有他的提醒，而也让我们重新来重塑教会的时候，我们以神的角度来看教会在一些地方没有， 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又兴起，另外一些地方又大大的复兴。为什么？因为教会要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当教会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神的同在，圣灵就在当中，圣灵就会充满，我们就必然看到神的工作。 Amen 吗？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土耳其的地震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这个土耳其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交托在你的手上。我们知道在这次地震，很多的人牺牲，很多的物资没有供应到在当地的地方，但是今天我祷告，主啊，你敞开这些门，我祷告更多的福音的工作开始回到那里，在安提亚，在不同的人在需要的时候，主啊，他们看到你的供应，他们看到更多的基督徒的回到那里去帮助你的这个地方。主啊，在灾难里面，我们相信有你的同在，在人需要的时候有你的帮助。我把土耳其、叙利亚完全的交托，我祷告你大大的你的慈爱怜悯达到这个地方，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当我们感受到，当我们看到一些灾难，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啊？我记得前几天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整理了，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啊，然后我就整理了很多冬天的衣服和一些他们需要的，去到土耳其的大使馆那边啊，看可以捐给他们。当我到那边的时候，我看到有不同的车啊，他们开始运送一些的救济品给当时需要的啊，送到土耳其的大使馆。我看到在一些灾难的时候有温情，我看到有不同的团体，他们看到当身边有需要的，他们都会尽量的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我想神把爱放在我们心里面，神也让我们看到需要的人如何的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代，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周围，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如果你有去卡巴多西亚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和土耳其很多人都会坐那个 balloon 大气球啊，有时去过的，有时去过的啊，我看到一些人去过。但是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有很多的洞穴，山洞啊，他们都住在山洞的酒店啊，哇，这个酒店很好很漂亮哦，可是啊，没想到这个酒店就是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回教在攻击土耳其的时候，很多的教会被开始拆毁灭的时候，基督徒他们去哪里？他们就躲在山洞里面，他们就在山洞里面敬拜神，他们就在山洞里面寻求神。有很多在那个时候开始离开了他们的家园，开始去到不同的国家宣教。上帝有时候允许逼迫来到，往往也在那时候差派更多的人。如果你很安舒在一个地方，上帝要你去，你不去，他就会让你去。听明白吗？他就会让你去。好，所以在逼迫的时候，我们看到福音是从逼迫里面开始去到每一个世界，每一个地方。因为神的爱，他希望看到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听到福音，可是做工的人少，所以他就希望看到更多人去。所以差船来到十九世纪、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开始，你看到 福音开始传遍了整个世界，宣教是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好，跟隔壁的人说，宣教是给教会的大使命。好，大声一点，我听不到。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招出来的意思。Ecclesia 原文是招出来，这是个动词。神招你出来，神在哪里招你出来呢？神在这个世界招了你出来。因为招你出来，所以你不一样。如果招了你出来，从世界招你出来，你还是活得一样，跟这个世界一样，那你就不是被招出来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是被招出来的，名词就是说一招出来的一群人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教会。在教会一起被招出来的一群人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跟随耶稣。耶稣第一次讲到教会这个字是在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他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势力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地上也要什么？释放。所以他说，彼得原文是石头的意思。他说，彼得，你是彼得。他说，我要在这磐石，磐石就是彼得的信心，对耶稣的信心，就是也可以说是使徒们，耶稣的门徒们对耶稣的信心建立的根基，磐石是根基。他说，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所以今天教会，我们重塑教会是说，我们是神所招出来的一群人。但是教会存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跟着你说，阴间的势力不能胜过他，不能胜过我们，是因为他把钥匙交给了教会。所以今天你看到从教会里面，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都要被释放。也就是说，当你招出来的时候，你开始有自由。以前你有罪，你被罪捆绑，被罪捆绑，但是你信耶稣以后，你释放了，你自由了。但是如果今天你仍然活在被捆绑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凡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这是说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上，如果你还是被捆绑，你还是没有自由，那么在天上你有连接耶稣吗？所以耶稣说，凡在天上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就是代表当我们自由了，如果你看圣经啊，使徒约翰曾经讲过，我们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审判台上。坦然无惧，为什么坦然无惧？因为我们释放了。但是如果你是捆绑的，你就会颤抖了。因为在神的圣洁、神的公义他审判的时候，我们站在他审判台的时候，你有没有活出他的旨意？你是真的是耶稣的门徒吗？还是你是糊里糊涂呢？所以跟隔壁人说，我不是糊里糊涂。在以弗所书啊20章，他说，你们已被建立在众使徒和众先知的基础上。 OK， 基督耶稣是自己的房角石，整座的建筑各部分都靠他巧妙的连接在一起，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房角石。什么是房角石？房角石就是整个建筑里面最大最硬的那一片石头。通常建筑的时候，它就会放在房角边，一切的石头都会按照那个为标准，而开始那个标准开始建筑整个的建筑物。所以耶稣他是房角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石头， 在这个身体，在这个教会，我们一同来建筑神的教会。所以在神的教会呢，保罗他很喜欢一间教会。保罗曾经在宣教三次的宣教里面呢，他建立了很多间的教会。在建立的过程，他最喜欢的一间就是腓立比教会。在他第二次宣教的路途里面呢，有一次他去到在土耳其的地方亚细亚，他看到了一个异象。他说他看到了在马其顿的人向他招手，来来我们这边传福音。保罗听到了，他在异象看到了，所以他就跟随圣灵的带领去了马其顿。在马其顿呢，他就开始建立了第一间教会，腓立比教会，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当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的开始，它是怎么样开始的呢？是在公元50年的时候，当时是安息日。一般安息日保罗都会去到会堂，犹太人的会堂那里传讲福音，向犹太人讲福音。可是在这次呢，他去到了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他并没有去到犹太的会堂，因为在这个地方，在欧洲这个地方没有多少的犹太人。一般的会堂呢，最少要10个犹太成年人才可以组织设立一个会堂。所以我们看到那里没有会堂，保罗只有在那个时候去到一个地方，他看到一群人在祷告，他就坐下来。而他看到谁呢？一般的妇女，妇女在祷告。然后呢，当时呢，在第14节，他说听众呢有一个卖紫衣的妇女，名叫律迪亚，是推雅推拉的人，向来敬拜上帝。上帝开启他的心，他便留心听保罗讲道。律迪亚和家人接受了洗礼之后呢，就极力的邀请我们说，如果你们认为我是真心信主的话呢，请来我家住。于是强留我们住下。保罗就在那个时候住在了律底家的家里面，在腓立比开始传福音。家庭就这样开始，教会就这样开始，家庭的聚会，家庭的聚会。我想起我们更新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更新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以前开始没有中文堂，我们只有英文堂，每个人就去英文堂。后来有几个弟兄跟我一起看到有这个负担，我们看到有一群身边很多讲中文的，圣灵就感动我们说，哎，我们要向我们身边讲中文的朋友来传福音。就这样，第一次在我家一同的几个弟兄姐妹，还记得金基、所罗门，我们一起的一个家，一个小组。然后渐渐当教会成长的时候呢，他会差派不同的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一个人是不够的，而是因为你的恩赐有限。但是你发现到神差派 Pastor Joseph 来，神差派 Simon 来，神差派我们当中每一个不同恩赐的人，我们开始看到教会从一个小组变成3个小组，变成5个小组，变成慢慢的成长，教会就这样产生了。神的工作是奇妙的，而教会的成长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愿意的参与和分享我们的爱。当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呢，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已经是10年过去了，10年过去了，欧洲的第一间教会，保罗那个时候呢，是他最喜爱的教会。在3次的宣教路程，他一直的去探访这间教会。如果你看，他说第 C 那边，他说同心合意的兴旺教会，兴旺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写这个书信也是家书。为什么写家书？当时保罗他在监狱里面，他不能够去到 菲律宾探访。所以他就为什么写这封信，他听说教会有两个姐妹、有争执，所以他说我们要同心合意的一起的来建造、所以呢菲律宾教会也是唯一一间教会、这么多的教会是唯一一间教会资助保罗的。我们知道保罗他不是一个全时间、他也是一个支帐篷的一个牧者、他有空余的时间就支帐篷，有空余的时间就在身旁的人分享福音、然后 他常常就、在身边有需要的人就帮助和宣教。那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今天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所以如果你们，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如果你们在基督里受到鼓励，得到爱的安慰，与圣灵相通，与慈悲和怜悯之心，就要同心合意，彼此相爱，邻里合一，思想一致，好让我的喜乐更充足、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说好让我的喜乐更充足。为什么呢？因为 他关心这间教会，因为他说如果你们在基督里受到鼓励，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提出弟兄共同共处的四个主要的特质、他说到受到鼓励，今天你有没有在教会受到鼓励？有没有人爱用爱来关心你、来安慰你、可能今天聚会完了，还是今天你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件事情好不好、我们每个人常常都可能花时间在电话上，但是今天你可以回去的时候花一点时间祷告，然后你想鼓励我们身边的一些的弟兄姐妹。真的我看我们教会每一个有服事的、他们在台上领唱的，有的六点多就已经来到教会、他们去奉献他们的时间来服事神。如果今天你进来的时候你看到、你认识的招待他的笑特别鼓励你、招待的一个笑也鼓励到你、然后你就感谢他、发信息说哇今天你的笑特别不一样、我一看到你的笑容我就得到安慰，哇跟个别人笑一笑。发信息给你的组长、组长他常常想怎样去照顾他的羊群、鼓励他。发信息给你的教会的领袖，你的牧师，你的身边的一些你认识的人，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鼓励、所以他说在基督里受到鼓励，第二呢在爱得到安慰。安慰有时候不一定是用口来安慰别人，有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只要在身边成为一个倾听的耳朵去听，当我们听我们用心去体会对方，听他的分享，你的同在也是安慰、所以安慰我们在教会学习如何分享我们的爱，我们可以与身旁的人坐在一起，一同的、欢喜的时候一同的欢喜，受苦的时候一同的分担他的苦、第三呢他说圣灵相通。什么是圣灵相通呢？就是在灵里我们一同的祷告，在灵里我们彼此的分享我们的祷告的事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当中，神就听，神的灵就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两三个人在一起奉他的名他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在灵里、相通。他说然后第四呢慈悲和怜悯的心、我们成为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同理心、去感受对方的需要、对方所遇到的挑战、我们如何与他站在一起，当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们伸出我们的援手。所以保罗说，当你弟兄姐妹 你有这四点的时候，第二节他说就要同心合意，彼此相爱，圣灵里合一，思想一致。其实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都是同样的一个意思，一致，同心，心灵合一，心思意念一致。所以教会要同心，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如果你说 Amen， 所以大声的 Amen 没有？好，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是一体，我们一起的来建造神的家。当如此行呢，保罗说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了。当如此行，我们看到每个人都有喜乐。保罗说，保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提摩太，他是提摩太我的好弟兄，他说如果主耶稣认可的话，我希望尽快派提摩太去到你们那里，我好知道你们的近况，心里得到安慰，因为没有人像他那样跟我一同真正的关心你们。别人只顾自己的事，并不关心耶稣基督的事。所以我们要关心什么？关心耶稣基督的事。时间的关系，我只他又提到以巴弗提了。以巴弗提是腓勒比教会呢差派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信差，他把腓勒比的一些的祝福来带到给保罗，来金钱礼物带到给保罗。因为当时保罗在监狱里面，在软禁，他不能工作，所以甚至呢以巴弗提呢也是被差派那边服侍他的。保罗有什么需要照顾的，他都照顾他。可是这位弟兄呢，他生病了，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他很想念你们，这位弟兄很想念你们，所以呢，并且呢，他说，因为他你们听说他患病的事，他确实是病了，几乎丧命，但是上帝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悯了我，没让我忧伤加忧。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他好了，他好了。所以保罗说，这位弟兄啊，他想念你们，但是呢，我更希望他现在好了，能够回去把我这封腓勒比书的信带回去，让我在这里告诉你们我这里的情况，因为我想念你们。最后呢，问大家一个问题，谁是你的弟兄？谁是你的弟兄？你们是否彼此鼓励，彼此安慰，邻里一致，关心彼此？这个我希望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讨论，也可以分享。我们在结束，我想分享我一个弟兄，他是我的堂哥。在94年的时候，当时我从美国回来向他传福音，带领他信主。在这段的时间，时间过得很快，2005年他被差派回到福州，建造教会。可是要知道，在那段时间，从他在马来西亚的时间，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你都认识他，他的女儿阿宝，大家知道阿宝，小学的时候都在这边念书，今天他在福州已经有的一个孩子，然后他在成都服侍神，他的孩子开始学讲话，最近我跟仁春谈天，常常他都会发一些照片，他说我当外公了，外公就不一样，常常有时候陪伴他的孩子。但是他的教会也在成长了，教会有百多个弟兄姐妹。在他去到福州，其实2005年离开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不舍得，但是当神的使命临到他的时候，他要去就去。我们一同的弟兄姐妹都祝福他，不单只在金钱，还是有时候我们就会有短宣队去到他那里探访他们，跟他们一起短宣几天10天，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鼓励， 一起来在神的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是弟兄。现在中国已经开放，我们将来也会有更多的短宣啊，谁想去短宣的？我们预备啊，中国开放我们可以再回去啊。我很想念在广州，我有几年的时间在广州啊，有几个的弟兄我曾经跟他们做一对一，可是做完一对一那几年跟他们走过的路，我回到马来西亚啊，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每一个都已经成为广州的牧师，每一个在广州的都带领了百多个人的一个教堂。我想说神是很奇妙的，带门徒荣耀神。在神的教会里面，谁是你的弟兄，我们要分享我的爱，分享我们的关心，我们一同来建造，好不好？再接受，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到祷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把一个弟兄还是姐妹放在你的祷告里面，在这个时候放在你的祷告里面，把它交托给神。我们从祷告里面一同的来纪念他，来分享爱，来关心他。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今天的信息，我们重塑教会，你的教会，我们把每一个人交在你的手中。你让我们当中需要被鼓励的，需要被安慰的，主啊，你让他们在我们当中寻找到家，寻找到小组，让他们能够加入教会，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都得到鼓励和安慰。我把今天，我相信今天主啊，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你必然，你在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你也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 教会更加的符合你的心意，活在你的路上。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